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8节，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宝贝的功课，从耶稣基督身上，其实这是最宝贝的一段基督论 （Christology）。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时间，讲太多，我们还是必须要走下去。那所以，我们只能重点式的，就几个部分，把它稍微的特别，成为几次的讲道，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在顺服上，在虚己上，在谦卑上，在背十字架上等等，主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宝贝的。让我们认识他是谁，也学习效仿他的榜样。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骄傲是罪恶之首，骄傲是重罪之根。”你我不能够为了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又为我们自己做见证。骄傲使我们遮盖住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撒旦的堕落原来是光明美丽的天使，因为他的骄傲，乃至于他整个的堕落。在以赛亚书14章有一段经节是这样说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因此坠落，被神打入冷宫，成为了撒旦。相反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谦卑、顺服。神对于天使长的骄傲。神对他把他坠入阴间，然后说：“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一个凡事要高抬自己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必然要被神使他完全降卑。所以，圣经好几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身高的必被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圣经好几处的经文一再的提醒我们。亚当的堕落也是出于他的骄傲，他中了魔鬼的蛇，魔鬼借着蛇欺骗他，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跟神一样，有智慧，眼睛明亮。他也想与神一样的时候，他心中的骄傲就带来的犯罪堕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都被圈在罪恶的当中。在这一个世界强大的邪恶势力之下，要制胜邪恶的方法与源头在哪里呢？正如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正是处在一个强大以铁蹄统治的邪恶罗马帝国，蹂躏残害世人的环境的当时，耶稣基督却降世在卑微的马槽里，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那一位小小的主耶稣，又如何用他卑微虚己？重新带给世人 盼望呢？又如何用他谦卑的榜样重新带给你跟我更新的生命呢？请问，那曾经叱咤风云的罗马帝国今天在哪里？凯撒皇帝今天在哪里？罗马的军队今天在哪里？这些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随风而逝。然而，小小的耶稣，马槽里的婴孩，所宣扬的信仰却屹立不摇，历久弥坚。这是谦卑所产生的一股巨大的能量啊！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也是父神的榜样，从小处来着手。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要造一棵大树，他就先造一粒种子。神要造一个宇宙，他就先造一粒原子。神要扭转世人的心意，他就送一个小婴孩到马槽里来。我们中国人说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一切伟大的成就都要从卑微开始。第五号的交响乐曲的创作是从练习哆瑞咪发嗦音阶开始的。大量生产汽车技术的发明也是从学习修理钟表开始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完成也是从学习加减乘除开始的。莎士比亚伟大的英国文学也是从英文26个字母 ABC 铺出来的。即使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他也得先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孩啊。我在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最佼佼者，都是最精英的分子，也都是有好几把刷子的人，各位都是三头六臂，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博士、硕士、帽子一大堆，社会地位非常的高，待遇非常的优厚，各位一生的努力确实是没有徒然，也没有白费。大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不是神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引领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的。包括我们的知识学问，包括我们的身份地位，包括我们的社会的经验、人生的阅历，我们今天的处境光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在我们不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先有普遍一般的恩典赏赐给了你跟我。然而今天他又把我们带到美国来，使我们能够听见福音，认识耶稣，承认自己的罪过，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卑微，他把我们抬举到今天的位分。我们的成就往往就成为撒旦攻击我们的弱点，而且利用我们的优点来攻击我们。而且魔鬼常常在我们自以为最坚强、最安稳的方面来攻击我们。撒旦怎么样使彼得失败？他对准众人所公认的彼得的长处来下手。 众门徒都敬重彼得他的领导的能力，众门徒也都敬重彼得的英雄气概。其实彼得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门徒，在众门徒当中他是具有代表性也最有说话的一个代表。彼得自己也对于耶稣，他甚至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下好语，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就跟你去。然而彼得跟参孙在四世纪四世时代的时候，跟参孙一样，他的长处也正是他的短处。撒旦对这个非常的清楚，而彼得自己反而不清楚。彼得不知道他对自己在深度上高度上都不够了解，而撒旦就在高度上击垮了彼得。从彼得的优点和他的强处来攻击他，来攻垮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我们都有相当的成就，你我博士一大堆，我没有，各位都有，可是这些优点会很容易被撒旦利用，反而成了我们的缺点。你我何尝不是跟彼得一样呢？你我何尝不是跟参孙一样呢？在我们自己觉得防御很坚固的地方，撒旦却发觉了我们以为很坚固的防御，撒旦却在当中找着了漏洞，而且他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把我们给绊倒。就在我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撒旦把我们的宝藏一下子就拆除净净。我有时候想到约伯，约伯记在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神对约伯的评语是非常的完美，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这是神对他的评语，他也是真的是按照神所说的完全正直。换句话说，约伯在灵性上他确实是你我都比不上的，可是约伯的优点正好就成了他的缺点，他的强项正好却成了他的弱点。魔鬼撒旦对准他灵性上的所谓的可贵之处来诱捕他，来攻击他，来绊倒他。也许约伯他可能也太看重他自己的正直吧，因为你去看当他三个朋友在跟他的对话，或是他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里面，我们就看见的约伯有骄傲的成分，有自义的成分在里头，可能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也许因为他自己的正直，就潜意识或是无意识的生出了骄傲的心，才使得撒旦有机可乘。因为骄傲的心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盲点，也就在看不清楚我们自己里面最内层的一面了。 难怪 C.S. Lewis 他说，当一个人自表谦卑的时候，其实他是正好是最骄傲的时候。我上次也用了两个比喻，我们的心在跳，那我就有问题了。如果我感觉我在呼吸，那我就有问题了。如果我自觉我谦卑，那我就有问题了。其实连约伯都免不了这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也常常想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儿子的身份。撒旦最迫切要剥夺耶稣，使他犯罪、使他跌倒的，就是攻击他的属性。耶稣本身就是神。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撒旦说：“若你是神的儿子，假如我是耶稣，我一定会说，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的儿子，I am。”那如果耶稣是这样，那耶稣就中了魔鬼的计。但是感谢主，耶稣他是 perfect，他是一个智慧的本体，他是良善的本体，他绝不会中了恶者魔鬼的计。对于恶心要试探耶稣的人，就算耶稣是神，耶稣也不会中了他的诡计，使他的强处变成弱点，有把柄在恶者的手中。但是对于那些谦卑来寻求耶稣的人，耶稣就很所谓的不谦卑地告诉他们：“我就是这位上帝。”耶稣他能够洞察人内心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耶稣他智慧高到一个地步。他的智慧使他该在谦卑的人面前，他该得荣耀的时候，他毫不谦卑，他就必须说：“我就是这位神。”但是对于那些存诡诈的心试探他的人，耶稣绝不中他们的诡计。耶稣的谦卑和他在神性中他该有的尊荣，他两边完全平衡的掌管到，他掌握得住。我不知道外面讲得清楚，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魔鬼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撒旦明知耶稣是神的儿子，却恶意地要在这个珍贵的特性上来摇动耶稣的信念，要好像要攻一座城堡一样，撒旦总是对准，看来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出其不意的来攻击我们，连耶稣撒旦都一样要这样攻击他。我们不要误以为撒旦只是一条狡猾的蛇，撒旦往往是公然在我们最强壮之处给我们致命的打击，所以我们需要特别谨慎，不要因为我们的长处、我们的优点就生出骄傲之心，而忽略了戒备，那就是谦卑。让我们来一起思想，看看主耶稣基督他谦卑的榜样。当撒旦假惺惺的故意吹捧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一句太阴险、太诡诈的一句话。主耶稣他原本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接受从恶者任何 假惺惺的吹捧和虚荣，这是他真实的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座的都是博士学位，在座都是 CEO President， 在座的都拿到了美国的公民，在座的你们都有很好的家庭，美满的婚姻，有非常优秀的子女，在座你们的社会的地位，社会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骄傲的理由。可是这些东西却往往成为你我的致命伤。主耶稣绝不接受任何人，只要是不是来自父神，或说是任何非从父神而来的，或是从父神以外的任何的渠道或是方式的吹捧、巴结、奉承、虚捧等等，耶稣断然拒绝。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我们就信你。假如我是耶稣，我绝对下来，让他们看见我就是这位神，那他们不就信了吗？ No， 耶稣绝不来接受这一套。如果我是耶稣，我就跳下去塞他们十个耳光，我再上来。可是耶稣绝不中这种诡计。耶稣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他却以懦弱愚拙的姿态来彰显出他的全能和他的智慧。那些人说，你救了别人，你也可以救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那我是耶稣的话，除了下去塞他们十个耳光，我再上十字架，然后上十字架以前，我再告诉他们，三天之后你们等着瞧，我要在耶路撒冷城飞来飞去，叫你们看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神。可是耶稣绝不中这种计。你看耶稣谦卑到了这种地步，这种的谦卑是真实的谦卑，可是我们很难学。西门彼得他也曾经荣耀过耶稣，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注意哈，在这里耶稣绝不会假惺惺的谦卑说哪里哪里， No， 耶稣说，你说的是，若不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没有属血气的人能够认识这一点。耶稣在这里他该荣耀自己，他绝对荣耀自己，他是看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讲这句话，往往在你我面前夸奖你说你好的，我们更是要谨慎，因为这很容易彰显出我们的不谦卑，这也很容易把我们里面潜藏的骄傲，甚至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的，把我们完全暴露出来。神，父神，他也荣耀他的儿子耶稣。你请特别注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当父神把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里，也就是说，这是父神给他儿子耶稣基督最崇高的荣耀的记号。可是你特别注意，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紧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四节，怎么说呢？耶稣的反应 不是别的。耶稣的反应是立刻拿起毛巾和水盆，给他的门徒一一的洗脚。奇怪，父神把万有交在他手中了，他的回应立刻是拿脸盆、手巾给他的门徒洗脚，这个是谦卑的极致。耶稣从不会拒绝加诸在他身上的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尊荣的，他本来就是荣耀的本体的，可是他会看对象。父神给他的荣耀他完全接受，他的门徒因为认识他给他的荣耀他完全接受，因为从神性的耶稣来说他不能谦卑，因为他就是 I am。 但是从魔鬼来的，或是从诋毁他不信他的人来的那种要他荣耀骄傲的这个时刻，他绝不接受，他完全谦卑，他不中他们的诡计。亲爱的姊妹们，这个谦卑的功课真的第一个要学的是我，非常不容易学，多难呐！耶稣基督绝不容许任何人的吹捧左右了他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人的赞美、人的颂赞、人的称道、人的掌声，往往是考验我们、试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和谦卑，一个最好的考验，不是吗？各位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本书谈到谦卑比圣经对谦卑的定义来得那么的具体而真实而实际，没有。我们看到许多的心理学、社会学人，或是讲到人际关系、如何做人处事等等，他们所说的谦卑完全是出于人骄傲的血气的角度来谈谦卑，跟圣经所说的谦卑其实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大卫他虽然已经被撒母耳高立为王，他曾经有许多的机会可以杀他的仇敌扫罗王，但是他拒绝如此做，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为了这个缘故，大卫把扫罗交在耶和华神的手中，任由神来决定如何处置扫罗王。由于他对神的爱以及他对神旨意的敬重，大卫不肯自作主张夺取王位。这是大卫对神信赖的记号，也是大卫的谦卑的榜样。当神把某一个人放在我的上面的时候，我是不是信赖神？我相信神是借着在我上面的人，透过他，而不是跳过我上面的那个人来成就事情。神往往是借着我上头的老板来在我的身上要成就神美善的旨意。因此如果我信赖神， 是经由我的上司来在我的身上成就美意的话，那么我就相信在我的上司和老板的头上有一位信实可靠的主。我们在座的都是博士学士，硕士一大堆的。假如你我今天开车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号志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交通警察。这个交通警察呢，他也许只是高中毕业，他也许只是大学毕业而已，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你呢是公司的 CEO President， 你是博士硕士，他只不过是个学士，他只不过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可是你会不会说，因为我的知识学问经验年龄都比你丰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指挥？我要开车，我要干嘛就干什么，我们会不会如此做？今天这个时代是谁也不服谁的时代，谁也不肯谦卑的时代，谁也不肯顺服的一个时代。今天假如你的妻子，她，你是博士，你的妻子是硕士，你的年薪是15万美金、20万美金，你的太太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说你的太太年薪只有几万块美金，或说反过来讲，丈夫各个方面比不上妻子，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谦卑，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仍然顺服，彼此顺服，是出于爱主爱对方，我们仍然谦卑，我们愿意顺服呢？今天为什么夫妻婚姻常常出问题呢？今天我们的婚姻夫妻常常出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心中自己的骄傲，总是觉得我的学问比你高，我的地位比你高，我的收入比你高，我的经验比你丰富，我有博士的帽子，你只不过是一个学士的帽子。所以当我看不顺眼对方的时候，我往往就以为我比他强，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对方，来解决对方，来修理对方。就好像如果我有一个 BMW 的汽车，开到半途车子出了问题了，我就把车停下来，然后从 trunk 里面拿出铁子、锤子、螺丝，这个什么什么各种的这些工具，就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车子的毛病，打开引擎盖。可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子搞，你就把整个车子搞毁了，你还不如把这个车子送回 BMW 的原厂，让那个原厂来帮你修理，你才有保障。当我们的另外一半，如果你觉得他有问题，不要忘了，你要把他送到原厂。原厂是谁呢？就是上帝，就是主耶稣，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与其你用你自己的方式，用你自己以为的骄傲和优点，你反而搞砸事情，为什么不把它交给原厂呢？让神来修理它，让神来对付它，让神来解决它。这叫谦卑。切记夫妻用自己的方式，用血气的方式 用自己的手段来对付对方。让我们学习用谦卑的心，用祷告信赖神，把对方交托给这位创造他的主，让主耶稣来做工，你我就放心了。这叫谦卑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信了那么久，谦卑的功课好不容易学呀。假如我们成了基督徒，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仍然自视过高，我们仍然骄傲，我们仍然不肯谦卑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他就必须管教我们，甚至他要责打你跟我，他会透过他的责罚，是出于爱的管教，甚至我们可能因此会受伤。这也就是圣经里面约伯记在第五章，约伯他说，因为耶和华打破又缠裹他极伤，又用手医治。大家记不记得雅各，他曾经与天使摔跤，天使摸了他的大腿，使他瘸腿，这是他与天使摔跤的结果。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2章。你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曾经被主耶稣碰过而留下的伤痕？当然，这些创伤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的管教往往是很严厉的，他用各种的责打来鞭策你跟我，一直到连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也被他清除干净，一直到这个情况神才会停止。然后他又向我们挑战，激励我们，经过神的鞭策之后，还要比从前更坚强，更热烈的去爱他。当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三次的问他，约翰福音21章。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其实耶稣基督已经碰触到了彼得最疼痛的部位，所以彼得为了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彼得心里甚是忧愁。神会不会如此来触伤我们的痛处？假如我们不曾经历过神的鞭策和管教，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神的纠正，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神的责难，怎么说神的责难呢？耶稣说了，圣灵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假如我们没有经历神的磨练，那么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是毫无所知。这也就是腓立比书2章第5节，保罗一开始先讲，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保罗紧接着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首先必须先体会和认识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举，取了人的形象，既有奴仆的样式，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神爱的管教不可能叫我们不痛不痒。神所加给你我的伤痛，应该带给我们的是喜乐。神正在塑造一个更谦卑的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太多骄傲的肿瘤，神一定要开刀把这些骄傲的肿瘤拿除，而且要拿除的净净。当神开刀的时候，正好触及到我们最伤痛处。可是耶稣是为了要救我们的命，否则我们就死了。最后我做个总结，凡是从卑微开始的，要升高，而且必须先从卑微开始。当心我们的优点往往是我们的弱点，是恶者攻击我们最致命的地方。主耶稣从不贪求父神以外任何虚浮的荣耀，因为他是真实的谦卑的。成为基督徒之后，神要磨练和管教我们成为谦卑的器皿。谦卑的意思就是指放下自己的骄傲的作为，全然交托依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为了你宝贝的话语向你感恩，求主让我们不但有一个听的